好，今天呢，因为太多问题啊，我们不讲经了，回答问题就好了啊。但是呢，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啊，我会选择那些对你们比较有利益的，因为有的人开始问我的私事了啊，我的私人问题了，或者他的私人问题，或者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，这些呢我都不回答的啊。我要回答的问题，我会考虑到你们的利益，我才会回答的啊。所以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的啊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观禅可以升起智慧对治烦恼，止禅对我们解脱烦恼有哪些益处？止禅的目的不是解脱烦恼，止禅的目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定的话呢，我们在那时刻暂时的压制烦恼，暂时的把烦恼压制，比如说你的心守在你的呼吸上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不生爱，不生嗔，不生痴啊，所以所有的烦恼呢，暂时的被压制住而已啊，它没有永恒的解脱烦恼的。那止禅，所以止禅对是对暂时压制烦恼非常的有益处啊。好，感受止禅对在家人修行不容易，这是对的啊，因为要修止禅啊，要修定啊，你要很密集。在家里，如果你能够也这样密集的话呢，那可能你可以修到定。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只有一两个小时打坐的话，你要进入禅定是非常难的啊。所以你讲的是对哈，止禅对在家人修行不容易，除非你去禅修道场，在禅修道场住个几个月啊，这样可能还容易一点。然后呢，止禅对在家人也不好应用，这也是对的，观禅比较好应用啊，观无常、苦我呢，对在家人来说非常好运用，所以你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用观禅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是不是证悟了出果的人呢、一定有禅定功夫？未必，不需要啊，因为我们有这个，干观行者，就是这种行者呢，没有出禅的啊，所以呢，证悟了出果的人呢，未必一定有禅啊。好，第三个问题。实修的时候，善知识的指导特别重要，这是肯定的哈。那在传法的现在传法的师父很多啊，怎样选择最有益于自己的善知识？这个问题很重要啊。专一的跟随一个师父比较好呢，还是很多师父比较好？好，怎样选择最有益于自己的善知识啊？你要选择跟最有益于自己的善知识、你自己本身也要有智慧。你没有智慧的话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善知识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智慧的？啊，所以先不要讲那个善知识，你本身自己要有这种，怎么讲呢？这种 discriminative， 怎么讲呢？这种分辨，对，分辨这个善知识教的法是对的吗？他有没有实修的经验？他有没有慈悲心啊？然后他的几德恨怎样呢？啊， 他有没有具足这些品德啊？有些东西不是外表看得出来的啊，所以呢，你要选择有益于自己的善知识啊，你自己本身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本身要有分辨的能力，有分辨的能力。其中能够加深你分辨的能力的，就是你也要有教理的背景，就是你的教理要好。你教理不好的话，那个善知识讲错你都不知道啊，你也跟着错。但是如果你有教理的话， 你能够分辨这个善知识讲的法是不是根据佛陀的教法啊，然后他的德恨啊，有没有照着戒律走啊，德恨等等，这些都是你要考量的因素。但是你要有这些知识，你才能够考量它，才能够去分辨它。所以怎样选择最有益自己的善知识呢？啊，这个善知识呢，应该第一，它应该有实修的经验，最好是止观两方面都有。因为现在有的老师啊，只是修观禅罢了，他不会定的，啊，不会定，因为现在定呢，就像你们说的，在家人很难修成功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注重在观。那有些人呢？前世他因为有定的基础，所以 当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很多光的出现。那如果他去问一些观禅的老师，那个观禅的老师就觉得这个光不重要，不要去理他，好，他就不会指导你怎么进入定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你选择的老师最好都有，两样都有最好，有观的经验也有定的经验是最理想的啊。然后呢，他的教理要非常的好啊，他对阿毗达摩经典的等等呢都要非常精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呢，禅修者的经验啊，那个老师本身没有体验过，因为每个人经验不一样的啊，一个人怎么可以体验千千万万个人的经验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他有很好的教理的经验呢，他可以根据教理的经验来判断你的修行是对还是错。所以这个如果他没有教理的经验啊，他自己修行的经验也是有限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嘛，所以他就不知道他这个学生修的对还是不对。所以这个教理的经验非常的重要。在缅甸我们都时常说啊，这个巴迪巴迪就是教理的经验，教理的知识，巴迪巴迪实修的知识，巴迪维达，巴迪维达就是正悟正道的知识啊。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老师啊，你就一直跟着他吧。好，那专一跟随一个师父比较好呢，还是很多师父好？你认为呢？你认为呢？好，刚开始呢，我认为啊，如果你选到了一个很好的师父，啊，你就跟定他，你说我注定跟着你了，你甩不开我的了，好。那如果呢，跟了这个师父呢一段很长的时间了，啊，你可以暂时离开他一下，啊，他会允许你走的，没问题，因为他知道你已经稳定了，啊，他允许你出去外面参学，那你就去跟随不同的师父，你就看看其他不同师父的风格，那时候你自己可以比较一下了，哪一个师父最理想。但是刚开始啊，你就要换这么多师父啊，到最后呢，两头不到岸，啊，那个师父也不收你了，心猿意马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最好有智慧之光、智慧之眼呐，啊，去选定一个，不要这么草率做决定，啊，不要这么草率，啊，你慧眼去看看，啊，佛陀说呢，要认知一个善知识啊，需要一段时间的，你还要跟他住上一段时间。然后呢，这个善知识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他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？有没有那个成熟度？有没有那个忍辱的功夫？啊，有没有慈爱？这些你都要考虑的。 啊，所以呢，不要这么草率去跟一个师父，啊，啊，要跟随他一段时间，然后看看他的行为，看看他的他讲的经啊，跟他的行为有没有一致？有的讲的天花乱坠，但是他自己做不到，啊，所以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去选择，最好先选择一位师父。接着下来呢，啊，另外一个问题哈，啊，法师，你教我们要严，要守护六根，听不要听清楚，看也不要看清楚，一根守在一个业处，岂不是要把我们训练成为一个知觉迟钝的木头人吗？那我要反问你一句话先哈。如果你能够做到守护六根，把一根守在一个业处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如果你做得到的话，那时候你再看自己是不是成为木头人了，啊，你现在只是乱乱想罢了，推理，哦，是不是成为木头人了，你在那边担忧，啊，如果你做得到的话，你才感觉到哇，原来严守护六根的话，我的心更加敏锐，更加清明，更加纯正纯洁，没有烦恼的进入那个心啊，像一片这个啊安止的水一样，非常的清明。所以啊，你不要乱乱想啊，打妄念啊，你做得到的话，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你变成木头人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再来说吧，啊，现在不需要去担忧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在这个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比丘叫做地萨比丘，地萨比丘就是严守六根的，守护六根的，他去到那里他是修白骨观的，他去到那里呢，他的心都是守住他的白骨，啊，内在的白骨，外在的白骨，啊，去托钵也好，去那里他就是守护六根的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去托钵的时候，啊，在半路上呢，有一位妇女啊，刚好跟他的先生吵架，所以离开了家里，啊，在半路上呢遇到这个地萨比丘啊，然后呢这个妇女呢看到这个比丘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笑了起来。笑了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笑声呢，啊，啊，被这个地萨比丘听到了。那地萨比丘就头转向他，啊，就把注意力转向这个女，这个妇女。那个时候他笑的时候，这个嘴巴就张开了嘛，张开了他就看到了一排牙齿，啊，牙齿是白骨观的其中一个，白骨观也有牙齿。所以他因为他一直守护六根，当他一看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观白骨的，看到他的牙齿他就观白骨是污秽的啊，不净的白骨。然后当下呢他就正好禅定禅那，他从禅那呢他又用智慧禅去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，过后呢在当下他就证到了阿罗汉。他有没有变成木头人呢，啊，有没有变成呢，啊，听不清楚了，看不清楚，变成木头人了，啊，没有，他变成了阿罗汉，啊，这个就是守护六根的重要。如果他没有当下没有守护六根的话，他看到那个他没有去观白骨的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跟他笑的话，完了，今天打坐不用打坐了吧，心都想这个女孩子的那美容的美貌，这个笑容，那就糟糕了，烦恼进入了，啊。所以呢，你这个问题呀，啊，啊，表示说你对修行不了解，啊，这个问题表示说你还不了解什么是修行啊。好，接着下来，好，请问这个十六观智的观法，他要我开示啊，请开示十六观智的观法，好。我要开示这个十六观智的观法呢，一个小时半都不够用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去读《清净道论》。《清净道论》把十六观智讲得非常的清楚， 我怎么讲也不会比他更清楚，自己去读吧。啊，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法师是先修马哈系三年，纠正一下，不是三年，六年。啊，没有出家之前修了三年，密集的。啊，出家过后再三年，六年。OK， 再修帕奥禅法十四年。按照学生的理解，帕奥是源于定方面的，马哈系禅法是以观智为主修。戒定慧的次第应该按照清净道论，应该 按照清净道论起修来修，还是因个人的因缘而修？请法师慈悲为我们解惑。嗯，好，戒定慧的次第是按照清净道论来修，这是对的啊。因为这个清净道论有讲戒开始，然后定，然后慧，但是这只是一种讲法而已，这只是清净道论的讲法而已。好，我现在再举一个增支部安古达拉尼盖亚啊，安古达拉尼盖亚增支部是根据这个数目字的哈，一二三四，增支部第四啊，然后应该是一百多少经啊，啊有讲有给的，讲了一个例子啊，给了一个不同的看法。好，这是阿难尊者讲的啊，阿难尊者说啊，他说比丘们。诸位比丘，他说不管什么比丘，不管是谁呀、啊，不管是哪一位比丘，比丘尼证到阿罗汉的，啊，他们会来跟我说，他们来跟我说我证到阿罗汉了哈、啊，所以不管是证到比丘尼或者证到阿罗汉的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呢，他们都离不开这四种方法。就是通过这四种方法而证到阿罗汉的。第一个，他们是从定开始，然后才观，就像帕奥的方法一样，先从定后观，这是第一种。然后从定后观，他慢慢心就进入了这个安定下来了，然后呢就观，就证到了阿罗汉，这是第一种证到阿罗汉的比丘比丘尼。好，第二种呢是先修观后修定啊，先修观后修定过后呢才证到阿罗汉的。好，第三种呢止观双修啊，有的比丘尼啊比丘他是止观双修后才证到阿罗汉的。这个止观 双修怎么修呢？啊，这个你要知道怎么修呢？你可以去看这个中部111经啊，这个释利波尊者他的修法啊。这个止观双修怎么修呢？比如说一个人进入禅那啊，禅那出来过后呢，他观这个禅那的相应名法。啊，禅那里面有什么相应名法？比如说有处啊，有受啊，有想啊，有思啊，啊有正念啊，有正定啊，有正精进，他一个一个的观，然后观照他们无常，每一个心所都是无常，无常生灭，无常无常苦无我的，而证到了阿罗汉，这是第三种方法。啊，第四种方法比较特别一点，好，比较特别一点，第四种方法呢？这种人呢，这种修行者呢，他在他对这个法突然间他视为佛法，他视为法的时候呢，产生了很大的恐惧感，产生了很大的怎么讲呢？很大的这种震撼，震撼啊！他对视为法产生了很大的震撼，在那个时刻呢，他的心突然间安止了下来，定了下来，然后呢？这个道智啊，道果就升起了。好，这个比较特殊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举一个例子。这个 Kema Bikuni Kema 是 智慧第一的。这个 女的比丘尼啊，男的比丘尼，男的比丘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弗尊者嘛，女的是 Khema Khema Bhikkhuni 啊。Khema Bhikkhuni 呢，他没有出家之前呢，他是Bimbisara 的王后，王后来的啊。那 Bimbisara 是出国，须陀洹出国罗汉。那他是佛陀的很虔诚的护持者啊，然后他建了一个住林精舍啊。那这个住林精舍住了很多比丘，那佛陀也时常来这边说法。但是呢，这个 Khema Bhikkhuni 啊，从来不去听法的，从来都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Khema Bhikkhuni 长得非常的漂亮啊，长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他听说佛陀时常谴责漂亮的。师长说不净观啊，白骨观啊，那漂亮不好了，所以他不要去见佛陀，他不愿意去见他。那这个宾比萨拉国王呢，因为他是出国了嘛，他证到了这个果位呢，这个出国他觉得这个法这么好啊，我这个皇后啊不去实在是可惜啊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些办法啊，他就叫那个他的这个皇宫的人啊，时常在这个他面前啊去赞扬这个竹林精舍的宜人之处啊，竹林精舍多么的优美啊，多么的安静啊，时常去唱诵啊，称赞这个，在他面前称赞这个竹林精舍。那有一天呢， Khema 听了太多了，哎呀，我要去看看这么漂亮的一个花园啊，我都没有去过，我要去看看。刚好那天他去的时候，佛陀在讲经，在讲经，他就不由自主的走进去了啊，走进去听佛陀讲经啊。那个时候佛陀知道啊，他来了，这个人是我未来重要的人物，重要的弟子，智慧第一的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在 Destin 没有电池了， Destin好，那这位 Khema 就这个王后啊，就来到了这个佛陀讲经的地方啊。那佛陀说啊，他来了，他就佛陀就用神通啊，变了一位神通呢，变化了一位很漂亮，比他更漂亮的一个女人，在他旁边帮他打伞，帮佛陀伞了、啊。打伞，那 Khema 一看到这位啊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比我还漂亮呢，她的我慢呐、啊，马上就降了下来。还有比我还漂亮的人啊，我算得了什么？所以我的我慢降了下来，降了下来过后呢，她心中又想说：哎，佛陀的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女人帮她伞，这表示说佛陀并不排斥漂亮，啊，并不排斥漂亮，不排斥美丽，啊。那他既然知道佛陀不排斥，他心就安稳下来了，啊，比较不会这么战战兢兢了，安稳下来了。那佛陀知道嘛，他心通，他就知道他心中 OK 已经安定下来了。然后佛陀就再用神通，使这个最漂亮的女人呢，慢慢的老化，慢慢的老化啊，皱纹出来了，白发出来了，啊，牙齿没了，啊，皱纹全身都的缩水了，啊，那时候呢。Khema 当场亲眼看到啊，这么漂亮美如天仙的女孩子，一霎间呢突然间老化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呐、啊、她心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，很大的恐惧，很震撼。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了，她思维佛法啊，这个生命多么无常啊，这个青春多么无常啊，健康多么无常啊，一切都是这么无常，所以她起了很大的震撼力啊。在那一刻呢，佛陀知道时机到了，啊，时机到了，就跟他说法，一下子他就证到了须陀洹。证到须陀洹过后呢，佛陀还继续跟他说法。最后呢，他穿着这个皇宫的衣服啊，证到了阿罗汉。啊，他证到阿罗汉的时候，他还穿着皇宫的衣服呢。啊，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刚才第四种人呐、啊。就是说他思维佛法而产生了很大的这个震撼或者是恐惧，然后呢他心开始平定下来 在这一刻呢，如果有人突然讲经啊，啊，讲无常苦我的话，他智慧马上成熟，马上证到阿罗汉。所以这是第四种人，所以证到阿罗汉有这四种方法，清净道论只是一种方法，明白吗？好，但是清净道论里面讲的这个观智是每个人都会经过的，好，那这戒定慧也是一定的，一定要修的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按照次序，不一定要说啊，一定要戒先，一定要定，一定要慧先，不需要。有的时候是慧先，然后才定。啊，有时候定跟慧可以调换的。刚才我已经讲了四种例子嘛，啊。好，好，接着下来，请问如何选择好的禅师老师？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啊，如何选择好的禅师老师啊？一定要有实修，然后呢还要教理要非常的好，啊，如果教理今天不好的话，你们今天问我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？如果我的教理不好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，啊，所以教理一定要好，或者好的禅师老师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刚才也是有说过了，他应该有啊，这个实修的经验，直观两个都有，然后呢要有教理的经验，还要有慈悲心、忍辱心啊，还有到这个他的持戒要清净，这些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想出家的话，应如何选择戒师和僧团？如果男众出家呢，他选择戒师过后呢，他还要再选择另外一个老师。戒师跟这个法师不一样的哈，戒师是叫他戒的，法师是叫他法的，所以他要有两个啊。如果想出家的话，应该如何选择戒师？你选择的戒师，当然他要持戒清净嘛。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持戒不清净，你一定是跟着他不清净的，一样，这是肯定的啊。有怎样的父亲，孩子就会跟父亲，虽然不会跟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会受感染。所以如果你选的戒师持戒清净，你自己就会持戒清净，所以你要选持戒清净的戒师。戒师和僧团哪一个更重要呢？我想戒师也是僧团的一部分嘛，啊，所以如果这个戒师是很清净的话呢，那个僧团应该也是很清净的。接着下来呢，有观点认为没有好几年深入的禅定修行经历，想看懂阿毗达摩论，或者看得进去是很困难的，这个观点对吗？不对，不需要很深的禅定功夫才可以看懂阿毗达摩的。好，我在这个弘誓台湾弘誓学院讲阿毗达摩的时候，里面的人都没有禅定的，都没有禅定功夫的，有的还没有听过什么阿毗达摩呢，啊，连基础的阿毗达摩都不知道，啊，来的时候呢，大家听得法喜充满，啊，不需要，啊，这是要靠老师怎么讲。如果老师把你讲得满头雾水的话，你可能就觉得哎呀不行，啊，如果老师把你讲得深入浅出，让大家都明白的话呢，这个不需要，你不需要什么禅定的功夫的，但是一点点教理是需要的，因为阿毗达摩比较深，你如果连四圣谛也不知道，你听了会比较吃力一点，但是呢你听完了至少你会懂了58仙了，或者懂了38仙，那也是值得的。请问师父，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关系是水火不容还是可以融合？我都知道是谁问的了。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呢，都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，为什么会水火不容呢？如果说是水火不容，那是人为的、啊，如果他是北传的，他非常强调北传，如果他是南传的，他是南传，这样人为的话呢会造成分裂。 北传里面也有四圣地八正道，南传里面有四圣地八正道，都是亲兄弟。我觉得呢，北传、南传呢、藏传都是亲兄弟来的，只是呢，这个亲兄弟这些人呐、里面的人呐、太过注重他自己的那一派，他是大乘大传北传的，就很好像很怎么讲，很得意，以为他的是最圆满的了，他就看不起别人。那如果是南传的呢，他就以为说南传的最原始哦，最对的，全部都是佛陀讲的，他就自以为荣了，他也看不起别的了。这个都是人为的烦恼来的，我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啊。只要佛陀讲，只要我的法，只要不管是谁教的法，只要有四圣地八正道，都是正法来的。没有四圣地八正道，不是佛法，其他的法不是佛教的法啊。所以你应该以四圣地八正道、四念处等等为准绳来判断，不是听别人说啊。所以南北传呢，不是水火不容哈，是可以融合的。就是因为分了南北传啊，才使到佛教分裂。如果大家不分什么南传北传的话，不是一家很和谐相处吗？你看我跟真信法师，我们是不分的，不然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合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种是很好的榜样啊，让你们学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为这些都是有烦恼的人去创造出来的。我们都是佛陀的儿子，佛陀的孩子，我们都是走四圣地八正道，不分你这个衣服罢了嘛，穿着不一样罢了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，应该这样来看待佛教啊，这样佛教才有希望。不然一看到你，哎，你是北传的还是南传的，完了完了哦，就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那个基督教更看不起你，对不对？你这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其他宗教怎么会尊敬你啊？你自己人都容不下，你还容得下基督教徒吗？你还容得下天主教徒吗？你还容得下回教徒吗？根本不能了嘛。所以我们自己是要忏悔一下，自己的心胸是不是太狭窄了？自己人都容不下，你更容不了其他的宗教。其他的宗教你容不下的话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宗教可以带来很大的惨煞啊，这个煞，这个大惨煞很多都是由宗教带头的，宗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有宗派之分。但是我知道啊，北传的教法是这样，南传的教法是这样，藏传的教法是这样啊，它有它的殊胜之处。比如说这个密宗，这个藏传的教法，他的大悲心讲得非常好，我非常的赞叹大悲心。他讲的大悲心，虽然我不是藏传，但是我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。我们做人就是要这样啊，所以南北传是可以融合的哈，啊，如果可以融合，那七合点在那里呢？七合点在四圣地八正道跟包容 OK 好。好，弟子想请教如何修习精行。好，因为第一天我讲了，我以为大家都明白了哈，因为没有人再问，所以我就没有再重复。今天既然你再问，我就再啊叫我的学生示范一下哈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精行啊，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现在在修什么。如果你是修安波念啊，我们现在以安波念为例子哈，安波念的目标是什么？呼吸。所以你在精行的时候，你要关照你的脚步，还是要关照你的呼吸？呼吸。 OK， 好，开始站住就关呼吸了，好，关呼吸，吸呼吸呼吸呼，然后开始要走了，好，吸，不要管脚步哈，不用看脚步呼，好，吸呼吸，呼，吸，呼，看你的吸呼多长啊！啊，你的脚步就多快多慢，配合你的呼吸，然后站着，站着也是 吸呼吸呼，然后转身也是吸呼，不管你的转身的姿势啊，不管转身的姿势，管你的呼吸而已，吸呼吸呼。那多慢多快呢？看你的呼吸，如果你的呼吸是很慢的话，你就慢一点，你的呼吸是很急促的话，你就快一点，就是配合你的脚步跟呼吸。这个是给初学者而已。那如果你是老参的话呢，你走不管你怎么走，你还是观呼吸的，你走快走慢你都是观呼吸，你不管脚步。这个对初学者，因为你这样有就是 synchronize， 统一呼吸跟脚步统一，怎么讲呢，配合的话呢，心比较不会散乱，心比较不会散乱，比较有步骤，比较不会散乱，明白吗？那如果是慈爱禅呢，你就根本不用管那个了，不用管脚步了。你要管脚步也可以啊，比如说你一脚踏出去，厌我健康啊，厌别人健康也是可以。但是呢，不要也可以。要的话，你就自己创造一个嘛啊，一脚踏出去啊，厌我健康；另外一脚呢，厌我心安详；另外一脚呢，厌我身体安详。你自己可以创造的啊。最重要是不要管脚步罢了，管你的心呐。那如果修四大，如果是修四大呢？修四大的话，你站住的时候你就观风大，走的时候你就观，也是风大，站也是支持嘛，支持是风大，走的时候是推动嘛，也是风大，你就观嘛，支持啊，风大，推动风大，这样而已。好，谢谢，明白吗？所以看你是修什么法门，那你的这个这边讲意念呢？比如说速度啊，速度看你的呼吸的速度了，有的是快，有的慢了。然后动作不管动作的，管呼吸。那意念放在你的所缘上就对了。每一个业处都是这样修的。好，接着下来，吃饭时面对美味啊，如何处置？若修各种观让自己对食物生厌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原来你活着就是为了吃啊！原来你活着就是为了吃啊！那你的生活太单调了吧？太单调了哈！所以你的问题就看出你的心态。我们有一种这个清净道论有一种观法叫做实验想。就是观想这个食物的可恶之处啊，问题就是让我们不要执着这个食物，因为如果你执着食物的话呢，也会造成修行上的一种障碍。那是否呢会产生忧郁症等心理问题？他是说，如果修各种观，让自己对食物生厌呐，是否会产生忧郁症的心理问题？你的担忧就会产生忧郁症。你的担忧是哇，我如果吃不，如果我对食物生厌呢，我会不会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这担忧啊，你就会中忧郁症。不是因为对食物产生厌离而造成你的忧郁症，是你的担忧造成忧郁症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有厌世及忧郁问题的人呐，对生命不再执取，这些人自杀是否不再轮回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也要去自杀。如果是的话，我也要自杀的。轮回的根本是爱欲跟无明嘛。这个人去自杀呢，是无明嘛？自杀以为自杀了，所以这种人自杀呢，不但不能够断掉轮回啊，还会下十二道，还肯定会下十二道，因为他是在那种忧郁烦恼，有烦恼的情况之下呢自杀，那最后一个念头是不善念来的，不善念一生起，他往生肯定下十二道。所以我们佛教从来是不会鼓励这个自杀的，自杀也是杀害自己的生命，也是杀生之一啊。所以这个这些人自杀是否不再轮回呢，这个表示你对佛法的认识还不够，要多多研究一下教理，不然跑去自杀太冤枉了。本来说跑去自杀不再轮回，那也出来哎呀变成恶鬼。 哈出生在地狱道，那太迟了啊！人的幸福他来不及享受，就成了恶鬼受苦了啊！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，正见非常的重要啊！好，接着下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修慈心禅时，可以用一层一层这样往从上往下用意念推下来祝福吗？啊，不用推下来，啊，不用特地推下来，你只是照着这样扫描就好了，不用意念讲推推推推推，不需要啊，这样扫描就好了，不要扫描也可以啊，愿此生健康，把全部身体放当作一个整体，愿此生愿四大平衡。念此生的四大平衡，念此生是这样也可以，但是扫描对吧？心比较不会起妄念，因为你的心比较忙嘛，忙着扫比较不起妄念。如果你只是念念此生四大平衡，念此生四大平衡，再念几下心就跑掉了。啊，所以为了防止你起妄念，我叫你们扫描，就防止你们起妄念。第二个扫描对身体特别好，啊，所以然后又给真正的放送慈心给自己，是。是很多好处的哈，但是你不用特意说要推什么东西的，不需要，啊，就是这样扫罢了，很轻松的，啊。然后，法师想请你开示，一般我们在用餐时啊，供养给我们在鬼道众生的亲人呢？我了解到的是，在我们用餐时破开一点食物，然后在我们用餐完毕后把食物供养出去，并用巴利语念愿此为我亲，愿此为我的亲属快乐，是这样吗？这个南传是没有这么说了啊。这个我所知道的是没有这么说啊。我所知道的这个教理呢，要这个回向给鬼道众生呐，我们是要做布施的，要布施给有品德的人，就是有德行的人呐，有戒行的人，布施给有戒行的人，然后回向功德。回向功德给他，给这些恶鬼众生呢，他们就有机会享用得到了。他们不是真的去吃那个食物的，他们是靠这个功德来滋养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南传一般上呢，这个什么亲戚往生啊，我们都会去试验这个做布施供养给出家人，然后呢，回向功德给某某往生的亲戚，一般上是这样的做法。好，那这个泼一点用餐完后泼一点给鬼道众生，他收得到收不到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么这样的说法。一位禅修者如何知道自己正得了某一个观智，如三法印观智，或者还需要向老师报告，让老师确认。如果一位禅修者他有教理，有教理的知识呢，他就可以知道自己正得了某一个观智。他有教理的话，像我，比如说我自己，我有教理，我自己修，我自己知道我到什么程度，啊。或者还是要向老师小禅报告呢？那如果你不能够确认的话，你就向老师报告一下，啊，让老师来确认。但是呢，让老师来确认呢，这个确认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也是一个疑问呢。啊，我记得我以前修马哈系的时候呢，我其中一个老师不是把你打下了啊，其中一个老师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全身痛，这边痛那边痛，我坐了很久，全身痛，我就跟我的老师报告，我说我很厌恶这个色身啊，很多痛啊。他说这个是观智的一种，这个是很好的观智，要接近涅槃了。我回去想想，好像不是哎，好像不是哎，所以呢，老师的确认呢，有时候啊，可靠不可靠啊？也不是，也未必的哈，也未必的， 这是真实话。好，接着下来，法师讲《毒蛇经》，说到修行者渡过河流，到达彼岸后，风光无限，令人向往。但说到阿罗汉最后入灭后，只是像燃尽了木头的火苗一样，熄灭了就什么都没了，让人感觉好像修成阿罗汉还不如继续轮回的好。OK， 这句话表示什么呢？这句话涵盖了什么？啊，有爱嘛？你看他们都懂，你看他们都懂啊。这个人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是继续轮回享受的好。不只是有爱，还有欲爱哈、啊。这个很清楚啊。这个人就是说，他认为不行不行，我还要享受，我有生命，我还可以风光无限好哈、啊。我要享受，所以这个是有爱，包括欲爱跟有爱都存在在里面啊。我想呢，火苗熄灭了，只是说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。但阿罗汉是否还有些内涵，是用世间法无法理解的啊？这个是有的，的确是有的啊。那阿罗汉有什么内涵是用世间法无法理解的呢？阿罗汉可以进入果定，果定取涅槃为所缘。一般所有的阿罗汉都可以进入果定，取涅槃为所缘。那有四禅八定的阿罗汉呢，还可以进入灭尽定。灭尽定就是名色全部断灭，暂时断灭，停止了。啊，像木头人了。你有可能说，哎呦，像木头人不好玩。哦，所以这个灭尽定跟果定啊，是阿罗汉的内涵。这个是世间法无法理解的，所以就像我这么怎样跟你解释，你自己都讲了世间法无法理解，所以你也是听不懂的。啊，这个要自己体验才听得懂啊。这个水有多冷多热，你自己喝你才知道嘛。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啊，接着下来呢，在内地参加禅修，如年龄超过60岁，就基本上不让参加。而国外没有这种现象，不知这其中的原因呢、啊？是否因为年龄偏大就难以成就？国内不允许啊，但是这边有六十二岁的，有70岁的都有啊。所以如果国内不允许的话，你照样去，看他怎样，看他收不收你。OK。国外没有这种现象，我不知道国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哈。国外好像缅甸呢，的确没有这种现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，因为每个人的波罗蜜不一样的。那个人呢，可能是他有很好的波罗蜜，但是呢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机会听闻佛法，他在60岁过后呢，才听闻佛法，他的波罗蜜才成熟了。那如果我们拒绝了他的话呢，我们就好像排除了一个将要成为圣者的人了。这个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好像我们这个国家里面，我们疑心何忍呢、啊？因为他的因缘就是要60多岁才碰到听闻佛法，那我们就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排斥了他的话呢，他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原始佛教，我们不以年龄为来衡量别人的，不会说因为你年龄大我不给你参加，我们不会这么做。因为我们知道众生的根基，众生的这个波罗蜜有时候是很难预测的，他可能一修过后比所有的年轻人都快，那你这样排斥他是不对的啊，疑心何忍是不对的啊。那这个是否年龄偏大就难以成就吗？一般上是的，啊，你自己打坐你就知道嘛，一坐啊这边痛那边痛，那如果年龄超大了，骨头比较脆弱嘛，更挺不起来，骨头没有这么坚硬啊，那个要坐直呢，身体又挺不起来，所以很难修定，很难修定，所以年龄大了就比较难成就，这个是 一般上的说法是对的，啊，那些年龄大的又有成就的是少数，啊，那些少数，但是我们要兼顾到少数，啊，少数不能够因为他是少数，我们就把他排斥在外，啊，所以你们既然知道年龄偏大就难以成就啊，你们就要早点用功，不要拖啊，啊，等我什么？等我退休了才来做吧。你退休的时候啊，你身体骨头啊，全部都不强壮了，你要做的时候很多障碍的。然后呢，你的心呢，啊，因为一直放任了，啊，放任了六十年了，啊，没有收敛你的心了，啊，你的心很多妄念，很多调取，你要定下心来也是很难的。那你的记忆力已经慢慢消退了，哦，讲经的时候你听不清楚，你不能够明白经典，记忆力消退了嘛，这个领悟力没有这么好了，啊，所以也会造成一个障碍。所以这些，啊，年龄大呢是比较难，但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，啊，那你们既然知道年龄大比较难呢，你们就要趁年轻用功一点，啊，不要一直往后推啊，啊，往后推，啊，等我有时间，等我毕业，等我退休啊，等我赚够钱啊，一直往后推的话呢，生命无常啊，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几时死亡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打坐时总是感觉到身体中有一种能量在运行，有时很强烈，虽然不是疼痛，但干扰心对所缘的专注，如果去观反而更严重，这种情况是否身体中四大的平衡呢？你能感觉到身体有一种能量在运行呢，在打坐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，那是因为打坐的时候你心比较安定，当你的心比较安定的时候呢，身体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就会了了分明，所以痛也会特别的强烈，因为你心很定嘛，没有杂念嘛，如果你很多杂念的话呢，痛你都感觉不到的，哦，这是第一个。因为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你有这个定， 有一定的定力，所以你的敏锐度，感觉的敏锐度会特别的强，所以才能够感觉到那个能量，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打坐的时候因为我们观呼吸嘛，呼吸是纯正的所缘来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取纯正的所缘为目标的话呢，我们心就会产生一股正气啊，这个气流啊，正气在心中，它会在身体中流畅的非常顺通啊，流得很顺通啊，所以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能量是正常的，不是什么四大不平衡。但是因为它很强，所以干扰了你，你要学习不要去看它，刚开始你可能不习惯，啊，就像妄念起了你不要去理它，妄念还是很强啊，你还是不要去理它， 回来你呼吸，啊，以后你习惯过后呢，你就能够把心安住在你的呼吸上了，啊，什么东西开始你不习惯你就觉得很难嘛，习惯过后就容易了。也听过一种说法，宇宙是一个能量场，修行就是修身体中的能量场。如果你修行只是修身体中的能量场呢，这个不是佛教的宗旨了。啊，佛教的宗旨，修行是为了什么？就是克制、对治烦恼，解脱痛苦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佛教修行的宗旨是要灭掉我们的烦恼，因为烦恼是痛苦的来源，灭掉烦恼痛苦就止息了，这个是佛教的宗旨。所以佛教宗旨不是修身体中的能量场，这个是小事啊，那个是小事。好，剩下两个，我先看一看哈，要不要回答？ 好，感恩法师来指导正法，我们大陆众生根性低呀，问题多，你们根性不低啊？我第一天就称赞你们的这个什么教啊？这个什么教？教理很好啊，你们教理很好，只是说，在这个实修方面，因为是实修方面稍微弱了一点点罢了啊，但是你们的教理非常的好。第一个问题，对觉知详细能说明不？就是能够详细说明觉知吗？这个觉知呢，可以翻译为正念。好，明天呢，最后一天我会讲这个明天的。如果你们不再问问题了，我就会讲经了。如果太多问题，我就不能讲经了。明天我会讲这个正念正知，啊，最后一堂课。然后明天我再说吧啊。第二个，只知道看只看，听只听，能不知内容不？如果你能够做到看只看，听只听，能不知内容，这个是很高的修行了，非常高的修行，是做得到，但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啊？只能做到只是听，只是看，而不进入内容呢？很难，的确是很难，啊，的确是很难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常要给那个这个智慧非常敏锐的，好像巴希亚呢，他有一世呢，这一世啊，那一世呢，他因为出海航行啊，然后呢，船在。这个海中啊，沉没，他就飘啊飘啊，哈、哦，飘飘飘到一个岛上，飘到一个岛上过后呢，他后来就赤裸没有，然后只是穿了一件很少的衣服啊，然后苦行。他这样的修法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大家都认为他是阿罗汉的修法，他可能很没有吃还是怎样的哈。哦，他的修法那种修法呢，大家都以为他是阿罗汉了，啊，都供养他、尊敬他、顶礼他，因为他可能不穿衣服啊、赤裸啊，还是怎样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被人家供养的太多了，被人家称为阿罗汉了，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，哈、啊，也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巴希亚呢，在这个大家是佛的时代，我们这个佛是。乔达摩佛啊，乔达摩佛之前的佛叫做迦舍佛，在迦舍佛的时代呢，他跟一群人呐、啊，一群比丘啊，下定决心呢，不证道道果呢，我就死两条路，所以他们一群比丘呢，来到一个爬到一个不知道用什么爬，还是楼梯还是绳子爬到一个山上去，山崖上去，然后把那个绳子丢下来。就是说我不是正道，我就是死吧，我下不了来，我不能下了，啊，不能脱钵了，不能下了。所以他们的决意很强啊。所以这几个人中呢，有的人正到了阿罗汉，有的人正到了须陀洹，有的人正到了阿那含，没有须陀洹，有的人正到阿罗汉，有的正到阿那含，有的什么都没有正到。巴希亚就是在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正到，就死了。啊，因为不能脱钵嘛，就是死路一条了，不是正道就是死，这样的决心呐、啊。那正道阿那含的往生天界了啊，梵天神呐、啊，成了梵天神呐、啊。那刚好这一世就是巴希亚那一世呢，他以为自己阿罗汉了，因为大家被人家崇拜哈、哦，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好朋友就是迦舍佛时代的他的好朋友正道阿那含的。啊，出生在梵天界的好朋友啊，知道了，哎，这个起了邪见了啊！这个我的好朋友啊，以前跟我一起奋斗的，现在起了邪见了，以为他自己是阿罗汉，我要稍微去指点他一下，啊，稍微去指点他一下，所以他就通过他的神通啊，去跟他说：“你不是阿罗汉，啊，你不是阿罗汉，你还是凡夫一位，真正的阿罗汉已经出世了，他就是。” 乔达摩佛陀，你快点去找他吧，快点去跟他请法。所以他一听到，他毕竟是修行人嘛，前世修得这么精进哦，一听到马上就知道，哎，是的，我不是阿罗汉，所以他就连夜想尽办法，不懂他坐什么车辆，还是马车，还是走路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，终于给他找到了佛陀。好，当他找到，那时候佛陀在托钵，他看到了佛陀，他可能是下意识就知道这个是佛陀。好，他就来到他面前说：“佛陀，请你给我开示。”啊，给我开示。佛陀看他这么累，这么辛苦，这么累呀、啊，不行，时间还没有到。他这么累，我跟他讲经，他不能集中。哦，他说稍等勿躁，啊，稍等勿躁。然后他还不行，他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等不及了啊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听，请佛陀帮我开示。佛陀说不行不行，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。啊，第三次他在请求。啊，这样就拖拖拖拖了一段日子，佛陀说：“哎，慢慢的，他的不再这么喘了，没有这么急了，心不这么喘了。”佛陀说：“哎，时间到了 ，OK， 就跟他开始。”他说：“巴希亚，你听到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到的时候只是看到，听到的时候只是听到，尝到的时候只是尝到，嗅到的时候只是嗅到，触到的时候只是触到。”啊，想到的时候只是想到，这么短的开示，玛利亚成了阿罗汉。我们还听到蒙叉叉呢，还听到蒙叉叉，什么意思？看到只是看到，听到只是听到。哦，所以玛利亚，因为他在前世啊，他发愿呐、啊，他发愿成为最快证悟阿罗汉的人。因为在佛陀时代有很多第一的嘛，智慧第一，舍利弗尊者，神通第一。目犍连尊者，啊，这个天眼通第一，阿耨罗的尊者，那这个巴希亚呢，他在前世已经许愿过的，他要最快证到阿罗汉的。舍利弗尊者呢，两个礼拜才证到阿罗汉。目犍连尊者一个礼拜证到阿罗汉。好，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哦。这个巴希亚，但是他的愿，他因为他许愿呢，他要成为最快证到阿罗汉，所以佛陀这样短短几句他就证到阿罗汉了。所以要怎么修啊？很难的，这个啊，很难的。现在讲啊，我看你们也听不懂啊，所以忘掉这个观呼吸吧，比较实际一点。好。非常感恩你们您及正信法师无上，法的布施，令弟子们法喜充满。之前听到过，只有见到究竟的名摄法，才算真正的观智。想请你讲解一下，我们这种止观双修的具体方法和次第。以及和帕奥禅法有哪些不同啊？我想你们现在听我讲了这么多经跟怎么修，大概也知道我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不是来自于帕奥法门呐、啊，啊，帕奥的法门没有叫你只观双修的，他一定要你有定过后，啊，然后才慢慢的进入。名色分别观啊，什么一个观字一个过去的，这个过程呢，我跟正信法师都同意，这个对在家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，而且你要很长的时间，至少都要一年，可能三年，可能五年，可能六年，然后他要还要有很强的定力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天生呢、啊、定就是不是很好的，但是他的慧很好，啊，有的人定天生他定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不喜欢定，他喜欢慧。那这种呢，要他修定呢，哇，很辛苦，啊，有的人呢，他定很好，但是慧不好。我记得在帕奥，因为我在帕奥是当帕奥禅师的翻译呀、啊，所以我见过很多各种各类的人，什么人都有。有一个比丘尼呢，马来西亚比丘尼，他定很好， 他修定的时候啪啪啪啪啪，哇，上得很快，到会的时候呢，哇，他就特别慢，老是转不过来，会就特别慢。所以有的人呢定很好，会不好，有的人会很好，定不好。所以如果你是定不好的呢，你要拼命修定，修定修了几年了你都没有成就的话，你可能会退心哦，会退心，这样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损失啊。所以呢你看我也不教跑奥法门了啊，跑奥法门呢不适合这么短的时间修行。如果你真的要去跑法门呢，建议你去跑道场，那住个一年，住个一年。那如果你不要修那个法门呢，没有关系，还有别的法门可以解脱的，啊。我现在教这个止观双修呢。跟爬奥的法门呢完全没有关系，我教的是依照经典的，依照经典的解释啊，只是那个止安波念我是照爬奥的方法教罢了，那个定，但是我没有强调要入深定的啊，稍微定是一定的定是需要的，没有定的话你怎么看你的心呢、啊、根本做不到啊，受也可能也升起的时候也被他拖着走了。所以呢我会强调呢先修几天的定，让心有一个稳定，心稳定过来过，心稳定过后呢你就可以跟着四念处的修法而修了。四念处的修法呢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在洛杉矶2013年有讲过，如果你要知道呢你就去听那个。今天要重复跟你讲的方法和次第太长了。那我现在自己的修行啊也是根据经典上的，因为后来呢我研究了进入圣典经典，虽然我是阿毗达摩讲师啊，但是后来我把阿毗达摩给放下了，所以我都不再讲阿毗达摩的了啊，我已经把最好的讲出来了，不需要再讲了。很多人在听我讲阿毗达摩，我都不讲了。我现在是深入经藏，经藏不是论藏，然后我深入经藏去研究经藏呢，佛陀是怎么教的？结果呢，我发现了佛陀教法非常简单，也就是我教你们的观无常、观因缘法、观无我。如果你去研究整个四念处。刚开始他就是讲正念、正定、正念、正知这几个条件罢了。正念、正定、正知，正知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什么？观生灭、观无常、观无我，观它纯粹是一个生灭的现象而已。如果你研究完整部经典，你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。所以后来才觉得，哎呀，佛法原来这么简单。之前呢，我看经典，佛陀也是讲观无常啊，但是就是看不懂。观无常怎么观呢？就是那个脑袋就是转不过来啊、哦！观无常怎么观呢？后来的观无常就是你就是关照它无常，你就注意它无常、无常、无常，然后它就会慢慢的，你的正念正知强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它生灭，迅速的生灭。啊，有一次呢，我在这个斯里兰卡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我在护持我的，我在护持跑禅师啊。因为跑禅师呢一生中啊都在教导学生，他很累哈、哦、那有一次呢他突然放下了要去斯里兰卡禅修，然后呢我又听说他饮食不习惯了、啊、因为斯里兰卡吃很多椰浆啊、哦、又很辣，又很椰浆，这个缅甸人不太习惯，所以我听过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吧，我去扶持他，啊，我去扶持他，然后去到那边呢，哎呀，受尽苦头，因为我的身体也是很弱，啊、哦，那个环境呢，非常的差，对强壮的身体来讲是可以的，对我们这种弱的身体呢，实在是不能了、啊。但是当初根本没有想这么多，啊，当我们的善念一升起的时候呢，就不想这么多的了，啊，连生命都可以舍的，啊，就去了，去到那边。啊，又碰到很多障碍，好，然后呢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我 我就跟袍禅师说我要回去了，袍禅师说不行，你不可以回，你一回去我吃不下了，我吃不下了，因为我毕竟护持袍禅师很多年了嘛，我习惯知道他的饮食，说他不给我回去，那时候我也是很痛苦，但想来想去，唉，成全别人吧，成全别人比较重要，就成全他吧，就再熬下去了，熬了8个月，那一个过程呢，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过程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很多的苦受，很多的苦受升起。那苦受升起的时候，那袍禅师因为又离得我很远嘛，那有时候我们心中很苦，很想找人家倾诉嘛，对不对？袍禅师又离我离得很远，没有办法倾诉，那唯一的办法只好面对了，没有办法倾诉，只好面对那个苦受。结果呢，就用正念，提起正念 ，OK， 看着你的苦受，就看着苦受。结果呢，这个苦受呢就迅速的生灭，生灭，中间没有间断的，不是生了3秒钟才灭去，生了5分钟灭去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智慧不敏锐，它是生灭，中间生跟灭中间没有间断，就是这样生灭。那个时候你只看到生灭了，苦受没了，只是生灭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所有的升起，你的观智啊，你就会感觉到所有的升起都是苦的，这种观智自然会浮现起来的啊。那所有的灭去都是快乐的，解脱。但是它没有说灭去，永远的灭去，它又在升起，痛苦啊，灭去哇，解脱啊，自在啊。又在升起啊，这个就是生灭随观智了。那个时候，这个经验给我很强的，很强的这个，有很深的体验了。经过这个体验过后呢，我看了很多经典的时候，那个经典变成很容易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智慧突然间就开了啊，看什么经典都是很容易明白的啊，比如说。天然那古达苏达经典呐、这个经典呢，佛陀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的喜欢，因为我亲身体验嘛。他说，凡是升起的，都是苦的升起；凡是灭去的，都是苦的灭去。我一听这句话，我就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所以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，凡是灭去的都是苦的灭去，中间是没有人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我的，它只是一个生灭的过程这个叫正念，然后正知知道它是灭。那时候我都没有观照无常，我根本都没有观照，因为你正念过后智慧就跟着来了智慧跟着正念来了，这个生灭的现象就自动的呈现在你面前，让你去体验了。所以后来我想，因为这个经验呢，也使到我的无常观特别的强，无常观呢特别的强，所以呢，后来呢，在研究过经典，我才知道佛陀讲，你看这个相应部全部都是讲观常的，那佛陀都是讲的眼无常、色无常、心无常、受无常，都是讲无常的，他没有叫你怎么观呢、你看经典，他没有佛陀叫你要怎么观，他没有跟你讲怎么观。他就跟你讲眼无常、色无常、受无常、心无常这样的，其实这个就是观法了，你就是观照它，你就是默念它无常就对了，默念到你的意念，到你的正念正知成熟的话，你就如实看到生灭法。所以后来我才总结，修行一点都不难，一点都不难，方法一点都不难，你就观察了无常、因缘法、无我，只是说你要时时有正念，这个就很难了，这个就很难了，不然他的方法很简单。好，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是到此结束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，好，回向功德。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师长们、父母亲及一切亲属。人类、梵天、第四天、摩罗、诸天神众以及护法神、阎罗及一切人类冤亲债主或不相识的人，愿他们都得到和平与安乐，并带来吉祥与幸福，圆满做三种乐：现世乐、来生乐及涅槃乐，直到圆证于涅槃。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在每一生每一世以殊胜的正念及智慧，无比的精进，铲除一切的烦恼，断除无明及爱欲。佛陀是我业的归依处，
佛法
是我至上的归依处，僧伽是我殊胜的归依处，正等正觉者是永生的归依，以降伏五欲魔幻，自证最高智慧，以宣示无上的四圣地。我愿礼敬摧覆众魔君的十方诸佛，愿以此真实语普愿众魔幻皆消失，愿我往生的亲戚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，愿他们离苦得乐。萨度萨度萨度。